今天在这个环节当中，素琴非常感恩的是有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医学博士黄博士黄医生啊，他也是婚姻及家庭治疗辅导的专业的老师。另外呢，还有两位嘉宾，就是赵老师跟陈老师。大家好。
大家好。
嗯，过去几次呢，我们相信听众朋友听了各位的分享以后呢，都得到很大的启发。那今天呢，借助这一段时间呢，素琴也想请教黄博士。上一次我们讲到孩子，如果在成长的过程，特别是青少年的时候，父母亲不在他们身边，常常他们会感到非常受伤害哈。我记得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在电话里面跟我讲，他说他的孩子其实是非常听话，但是因为经济压力的缘故，夫妻两个人都要到外面打工。那自从他到外面打工，这个孩子进入这个中学以后，还是不听话了，然后呢，在家里面常常惹事儿，那他就有一个很大的挣扎，他就问我是不是应该放下工作回家陪孩子，这是一个妈妈的心声。这样的妈妈，我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嗯，通常可能孩子他用他这些行为表达他心里一些感受，他心里一些的需要，是可能孩子那就是他心里就是跟父母讲，我需要你，
对
啊，我不可以忍受这样你们离开我，你们这样维持我，这对我来是非常难过，这带给我很大的痛苦，但是当然还是不会这样说，
对
啊，但是他用其他的方法，特别是男孩子，他们不会直接的将他的忧伤啊，将他的情绪表达出来，通常他是用他的行为表达出来，
是，
所以作为家长，他身边的人希望可以聆听他的心线，他心里的需要，
是
他心里的渴望，
所以这个母亲在挣扎当中，如果她回去的话，对孩子有一定的帮助，对吗？
可能她需要问孩子哈，跟他说哈，当父母这样撇下你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你的经历是怎么样？突然间失去你的爸爸，突然间失去你的妈妈，对你是不容易的，所以从哈，这方面开始关心，人事了解孩子的情绪。
在我跟那位听众朋友的交流当中呢，我自己就是鼓励他能够，如果经济允许，丈夫也同意的时候呢，就是让他先回到孩子的身边，看看到底问题在哪里。因为刚才黄医生你也说，他是一个讯号。就是做一些反叛的行动来告诉父母亲，我需要你们。
对对，所以如果家庭和做这些决定之前，应该好好跟孩子商量。作为家长，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家庭的会议啊，所以孩子有机会表达他的意见，有机会表达他的需要，是因为家长这样的决定一定会对他有影响，
是
最好就是一起做这个决定，如果家长一定要去处的时候，孩子也觉得容许他们离开他的时候，就更多做一些预备的工作，所以跟孩子搞好那个亲子的关系，母亲父亲离开孩子之后，也要保持那个沟通啊，每天可以啊用电邮，可以用电话哈，问问孩子啊，你今天怎么样啊，有什么开心有什么不开心的事，爸爸很爱你，妈妈很爱你哈，所以跟他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
是。我觉得这个提醒很重要，就是当我们父母亲要决定到外面去打工，其实到外面打工赚钱也是为了孩子嘛，那要做这样的决定之前就是开会， 让孩子也参与在当中，让他们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说啊，为了孩子的学业啊，赚功课的学费的缘故，我们要到外面打工了，你有什么看法？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
就做父母，我们有个角色是非常重要，就是当孩子面对这样的转变，他们有许多情绪，在这个阶段我们对他那个支持是非常的重要，就要尽量了解他的经历，他面对这个转变的时候有什么情绪啊，表示接纳，表示支持他，所以如果他有问题的时候他会跟你讲，他不需要用其他行为表现出来，
是的。还有就是人离开了，但是父母怎么跟孩子保持那个联系了，用什么方法了，离开之前也大家好好的
沟通
一下，是用电话啦，还是一个星期多少次啦，什么时候了，但让他也有一个规律，是吗？孩子是很需要有一个规律的生活，
对，
就是跟父母保持沟通啊，联系啊，告诉他发生什么事情啦，在学校怎么样啦，那一些的都是他期待的那个时间，
是
就没有减少那个被遗弃的那一种的感觉，你们不要我了，你们走到老远远的。
同时孩子身边的人也需要更加的关心他，更加留意他，跟他有好的关系，给他所需要的支持，所以无论是其他的兄弟姐妹，其他的家人会更多的给他支持。
因为我们知道内地这个留守儿童的问题也非常的严重，当父母到外面打工的时候，通常都是爷爷奶奶陪伴着他们成长，但是爷爷奶奶呢又不舍得去管教，所以就有很多的问题出现。
如果老人家已经纵容他，
对
父亲因为内疚的缘故也纵容他，那么带给孩子的伤害是很大的。
是的，是的。
如果是基督徒的家庭，我们有个很重要的机缘就是教会。所以教会就是个大家庭。如果有家庭和父亲不在的时候，其他家庭的父亲可以作为大夫，关心哪家的男孩子，哪家的孩子，所以希望的家为大家就是个大家庭，大家可以彼此的帮助，特别有家庭有需要的时候，其他家庭可以帮他们，
是
有的孩子如果他是单亲的家庭，他需要在家为找到一个大夫，一个大母，帮助他认识神，帮助他在神的爱里成长，
对，
这是非常的重要。
哎呀，很美丽的一幅图画，就是说如果这个父母亲不在家的这样的孩子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呢，其他的做爸爸妈妈的就去关心他，
对，
作为大夫跟大母在组里面哈，这样关心。
是圣经也有很好的例子，就是提摩太，
对
啊，提摩太没有父亲，他只有他的母亲，
母亲跟祖母，
但是使徒保罗就成为他的大夫，
是的，
他关心他，他培育他，成为被神使用的人。
希望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在这一方面能够看到这个其他这个孩子在成长过程的这个需要。如果你在教会看到哪一个孩子他的爸爸妈妈因为打工不在身边的时候呢，你主动的去成为他的爸爸关心他，成为他的妈妈来留意他的感情。
对，当你要出去的时候，其他人也可以关心你的孩子。
对，互相的去帮助是非常重要。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留守儿童的问题哈，祖父祖母不懂得怎么教，就因为很多父母不在身边的缘故呢，这些孩子呢，他们觉得回家也没有意思，就喜欢到网吧。留恋在网吧，上网沉迷，那这样的孩子我们怎么帮助他呢？
所以做父母的我们的角色是非常的重要。
嗯，
所以做父母我们要留意两方面。
嗯，
第一就是我们有没有给孩子他们所需要的支持，他们所需要的爱，他们所需要的接纳。
嗯，
所以这方面我们要做得好。
嗯，
我们给他的支持要很高的，很多的。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跟孩子有没有健康的界限，
是
我们需要维持这些界限。
嗯，
有规则，孩子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对他们的期望。
嗯，
啊，所以这样也是需要很清楚的。所以如果啊，父母能够两样的做得好，一方面给孩子高度的支持，另外方面有清楚的界限，
嗯，
这对孩子有非常好的影响。
嗯嗯，
所以面对孩子的问题啊，他们网瘾的问题啊，最好的父母就是这样处理，一方面表示对孩子支持，他对他的了解，
嗯，
另一方面啊，给他们很清楚的界限。
嗯，
你什么时间可以上网？你什么时间需要完成你的功课？
嗯，
你什么时间可以有这些活动？
嗯，
你在网上可以有什么网上的活动？
嗯，
是一方面，哪个界限是非常的清楚？
嗯，
那方面孩子在亲子关系里面的感觉是父母认识我，父母了解我，父母爱我，父母关心我。
嗯嗯，所以给他们一个清楚的界限是非常的重要哈，就是告诉他在什么时候，这个界限是应该在孩子越小的时候就应该给他定下来吧。
嗯，
对。
那个界限呢，还有按着那个孩子的成长啊，
嗯，
不能每个年龄都是一样的。他小的时候是按着他的年纪，如果他是三岁五岁，那你就给他三岁五岁可以
那个界限
、
嗯。
但是呢，他已经十二岁十五岁了，你还是用三岁五岁的界限，那就不行了。
嗯嗯，
是吗？
所以要跟着他的成长来改变。
对，对，
嗯，
但是要清楚让他知道。那个如果你越过了这个界限有什么后果，
嗯，
你跟着这个界限也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的保护。
在实践爱人之前，让我们先认定对方有崇高的价值，唯有这样，爱才会自然地流露出来。活出爱心，空中辅导。
有几千个这方面的研究，去研究家长管教的类型，所以他们可以分析为有四个不同的类型。第一个就是刚刚我讲到，有些家长他对孩子的要求高，但是同样他给他们支持也是高的，这是我们说是恩惠型的父母。
对，恩惠型的父母，对，
是另外的，这是有些父母哈，他们对孩子没有要求的，但是给他们许多的支持，这是
纵容
型
的父母，
许多祖父祖母就是这样的，没有要求，给他们哈许多的支持，你要什么就给你哈，
那这是纵容孩子了，
带来给孩子有伤害。另外的就是对他要求高，但是也缺乏给孩子的支持，所以这就是我们叫做威严型的父母啊。另外哈，没有要求也没有支持，这是说忽略型的父母，
忽略型
哈，所以我们可以追踪孩子将来怎么样，和忽略型的父母的孩子是最多问题的，
就是忽略性的父母，这些孩子的问题最多。
对，恩惠型的父母的孩子，他们是最健康的。
所以这四种类型的父母，恩惠型，还有纵容型，还有一个就是威严型、忽略型，四种父母当中最好的是恩惠型吗？
对，所以这是孩子在这种家庭成长，他们的自尊是最好的，他们有情绪病的机会是最低的，有自律有焦虑的机会是最低的，他们的人际关系也是最好的，他们学业的成就也是最好的，他们可以升学的机会也是最高的，所以无论我们看什么，他们都是最健康的孩子。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哈，我们的天父啊，他们对我们的要求是很高的。但是同时，他给我们的支持也是很高的。所以我们的天父就是恩惠型的天父啊，所以他管教我们，他责备我们啊，他鞭打我们，但是他爱我们，他接纳我们，他以无条件的爱去爱我们，所以我们的天父就是恩惠型的父母。
所以从我们的天父的身上也可以学习怎么样做父母亲。那如果今天父母亲不在身边，而这个孩子呢，就是已经迷恋上网了，他就是喜欢电脑。现在我们知道，孩子就是说，不单是中学生啊，小学生也是花很多时间在电脑上。有一些青少年的父母跟我说，他们的孩子呢，就是晚上一点钟还在网上。那这样的孩子，我们怎么样？你知道青少年你也不能骂他，也不能够太指责他，那父母亲就很难做，不懂得怎么去帮这些孩子。
通常有些研究显示，这些孩子网瘾背后有其他的问题，最常见就是情绪的问题，可能他们有忧郁，有焦虑，特别是社交的恐慌症，他们也有社交方面也有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所以其实那个问题不单是那个网瘾的问题，还是背后有其他的问题。所以通常有些治疗的方法单注意那个网瘾的问题，通常你可以要他去那个戒网瘾的地方他们回家也可以成功的戒了，但是那个问题起早就伏法，因为那个根源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要了解孩子背后有什么的问题导致他造成这个网瘾， 然后同时也有处理界限的问题，如果有情绪病、哦、他有处理，如果他社交上有问题他有处理、嗯、如果他是害羞他是内向和不敢跟别人相处，这些也要处理、
嗯、
如果他有焦虑症这也需要处理的，
是是，所以他沉迷上网的背后是有原因的，
对，
有情绪的问题，有社交的问题，可能有性格上面的问题、嗯、
有亲子的问题了，跟父母的关系
嗯，
合不来了，
嗯，
不多沟通了，没时间相处了，他用其他的代替品啊，
嗯嗯嗯，
或者父母婚姻上有问题啊，
是是、嗯，
所以给孩子他觉得不安哈、啊，他要处理他这个不安的感觉，所以就是啊，就造成了网瘾，是所有上瘾的问题。背后是痛苦，
是
背后是创伤、
嗯、
所以我们帮孩子的时候我们先要找出他们背后有什么创伤有什么痛苦、
嗯嗯
啊、接着是真正的问题、
嗯、而不是说你不要上网了，
对，
你不要，
那个上瘾的行为是他们尝试解决这些问题尝试应付这些问题的方法，
哦，是的，这背后的问题我们要找出来，
很重要。
嗯，太多的时候我们看不到那个背后的问题，像刚才说的，就是亲子关系有了问题，父母跟孩子之间的沟通真的是有很大的摩擦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沉溺在网上面了。
对对，所以孩子就退缩哈、啊、的父母追他的时候，你要这样，你要那样，他们批评他，孩子退缩，退缩到自己房间。退缩到网上，
嗯，就是把自己关在一个地方了，不跟他们来往了。
他觉得安全的地方，就是网上是安全的、啊。那些人呢、啊，见不到，但是跟他很深交，是吗、
嗯？
很多心事都告诉他们，但是你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些人，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是他感觉安全的地方，因为家里。不安全，
就当孩子感觉不安全的时候，他好像一个乌龟，当乌龟感觉不安全的时候，他怎么样，
他就会把头缩进去，
缩去，对哈、啊、怎么样令他再把头伸出来，
嗯，
你不可以打他，你不可以骂他、嗯、因为你打他，你骂他哈、啊、他越觉得不安全，他不会出来、
嗯，
所以当你要那个乌龟再去伸出头来的时候，就是要给他一个安全的环境。
嗯，
当他感觉安全的时候，他自然会把自己的头伸出来。小孩子好像乌龟一样，他退缩，因为家里他感觉不安全。
不安全了。
就当父母好。批评他的时候，追着他的，打他、嗯、骂他的时候，他更加觉得不安全、
嗯，
所以他不出来，就越来越退缩。
嗯、
但当父母认识这个问题的时候，在家里可以建立一个安全的环境，
嗯，
啊，渐渐得到重新得到孩子的信任、
嗯，
孩子渐渐可以开放自己，渐渐可以。把头伸出来，
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比喻啊，就是乌龟呢，当你让它就是给它一个不安全的环境的时候，它立刻把头就伸
退缩
缩进去了、
嗯。
但是你想让它把头伸出来的时候，要给它一个安全的环境。你用你的暴力怎么骂它、打它，它是不会把头伸出来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喻。今天我们的孩子如果是沉溺在网上，甚至我们说他不跟父母亲来往。不跟父母亲交流，什么都是放在心里面的话，我们就要反省是不是给孩子有一个安全的环境、
嗯、
重新的去检讨建立这个关系，然后给他一个安全的环境的时候呢，孩子自然的就不会沉溺在网上面了。非常谢谢三位的分享，也谢谢这个黄医生的教导。那今天呢我们就谈到这，谢谢。